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bonjour,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什么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粉文斌卡。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最近我看到教育部更新发布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增设了40个新专业，其中中职专业3个，高职专科专业20个，职业本科专业17个。增设的数量是从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最多的一年。那么本次新增设的专业重点是服务实体经济的，特别是面向先进制造业数字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新需求，新增相关的专业占比超过了50%。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围绕服务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是增设了航空复合材料制造工程技术，这个智是智能的智。另外还有现代工业清洗技术等专业，还有对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需求，增设了乡村治理技术、茶叶生产与应用技术等专业。在促进数字经济、海洋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方面，增设了数字时尚设计、文物数字技术等等专业。包括还有聚焦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增设了足球运动、足球运动与管理等等专业。啊，一共有40个新专业，没法跟大家全部介绍啊，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还有哪一些非常有亮点的新专业。二位听我介绍的这简单的一些新增专业，你们能否体会这些专业跟我们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跟社会需求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推动产业升级跟技术创新，你们觉得这些专业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非常的明显，我觉得他新成的这些专业跟中国的现在发展的阶段以及他面临的一些条件是有关的，还有他要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现在中国作为这个中等收入国家，他在改善民众的这个生活啊，他在这个就是促进他的经济的发展，需要拥抱新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要从哪来的呢？一方面呢是从我们的这些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专业，一方面的呢是要从这个技术类的人才去推动。技术类的人才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科技技术进步这块是非常的关键。现在我们有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对吧？现在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工厂，它很多的一些都已经是在比如说是 AI 在操控，还有机器人啊这些东西。但是员工他们不一定是具备这些技术，他们需要提高这些素养。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在讲一个概念叫心智生产力，
对，
你去观察这个点，所以从这个点来看，会发现那些专业都非常的关键。对，
米莱提到这个心智生产力哈，我就特别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叫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这个专业可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米莱也提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那么这个专业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更好地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我们说的具体一点，比如说一个工厂，它需要通过智能数据来分析和优化它的生产线，来减少浪费，也包括减少这个人工的投入，是吧？电商公司可以怎么运用呢？它可以更精准地给大家推荐商品，提高它的销售额， 这就是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可以培养的人才，将来可以从事的这个方向。
泰国现在也是这样的趋势，也是以前可能我们会注重的是比较服务业的服务类别的护理类别的这个行业，然后呢现在也慢慢的增加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技能，技术人员的这些人才的培养方向去。
你说的是哪方面的这个技术？数字经济？
对，数字经济。因为我那个去看了一下关于这个泰国的这个最需要的专业人才哈，然后我在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是属于那种招聘网招聘猎头的那种地方，他们是做了这个统计，他们就说现在呢需求最大的就是 AI 相关数字的这个技术人员的工作，然后呢还有一些是媒体艺术设计，这方面也是需求比较大的，然后排在第三的才是服务和接待，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技术人员的需求。
我之前也是听说泰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厉害，主要集中在你刚刚说前三哈，我之前了解到前三是第一是酒店管理，然后是旅游管理，第三是护理专业，是吧？
对，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职业教育的。
这种是比较传统，而且是在各种职业学校里面他们开设的课程，而且比较成功，比较成为系统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培养的方案。然后呢到现在其实因为泰国主要是旅游的国家嘛，所以在对于这个酒店还有旅游这个比较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为止在今年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慢慢的转移到 AI 数字方面的这些需求，尤其是那种他们叫做数字营销的这种职业或者技术人员非常非常的缺，然后非常的急需要培养。
所以可能相关的职业教育的专业也需要做一些调整，是吧？
对的。
而且我觉得数字经济其实跟你们的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完全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可以结合的，对的。
中国这次新增的专业主要是集中在智能制造、大数据技术应用等等这些领域哈，这些专业是直接服务于产业升级的一些关键领域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这个促进乡村振兴啊，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需求等等这方面的。米莱，你觉得在非洲国家大家在关注哪些方面的这个职业教育，特别是在农业现代化技术转移方面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需求？
津巴布韦，我们的这个经济最主要的要靠的是三个行业，第一个是农业，第二个是我们的矿业，第三个我们的旅游业，这就是我们的三个基础产业。所以我其实你在介绍的时候，我本来都想说，我最想说的就是涉及到农业的这个乡村振兴，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想，我们一提到产业升级，一提到这个高技术啊，然后呢高端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个农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实践表明，产业升级也是包括农业的产业升级，也是包括农村农业三农问题这样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非洲国家包括津巴布在内，我们也需要关注这些。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津巴布有很多的新开发的一些职业院校主要关注农业，它里面的一些专业很明显的有一些是农村的这个经济的一些管理啊，有一些是农业种植的技术的这个人才。所以农业农村的问题它是要涉及到实操层面，就是操作农业的从事农业的这个人才，还有管理农业的一些人才。所以实际上在培养的这个方案里面其实很相似的，有很多的一些共同的点，但是我们的这个区别就是在这儿，管理农村的这个机制可能在很多非洲国家还没有建设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因为由于体系不一样的，我们像津巴布韦农村的管理是通过这个传统的领导去管理，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我们叫地区委员会，他跟这个传统的领导去做一些配合，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这个农村的管理的模式一些经验 其实是可以去学习一些点。中国的农村的治理的这个做法呢，我前段时间我在丽水缙云县，我跟一个书记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个人呢现在在叫什么国家开放大学，
嗯，
在读书了。他作为一个村干部，现在那个地方要求他们都要去
上学
这些东西，
嗯，
他们要上学。他们要上学，所以要填补他们对这个农村的管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还有包括对农村的这个经济的管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这些做法，就是说把这些领人，我们叫领人干部，或者是这年轻的一些人才能够应用在这个农村的发展里面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在浙江这里，你如果到这些农村里面，你会发现这些村干部非常的年轻，有的是大学硕士毕业，然后到一个村里面当一个村书记、村主任。这些人非常有新的一些想法，能够拥抱这些新的技术，他懂得能够去吸引更多的一些高技术的企业到这些村子里面来入住。
我们小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是村干部就是也是我们村里的农民，就是他比别人可能更能干一些，但是他不一定具备有现代化的一些知识或者是先进的管理理念。像米来说，现在很多这个村干部都非常的年轻，可能都很有文化，都是大学生，以后的话职业教育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更具有这个针对性，是不是？他更具备相关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理论，确实是。
他是有这个知识理论，
嗯，
所以以后他们这些人才，我估计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嗯
啊。前不久，中国的这个在三农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就是把这些大学生派到那个村里面，就是待两年或者一年，
嗯，
在那就是在某一个村，尤其是在这个脱贫攻坚那边，这些人才扮演了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会到那边可能你做一个叫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很懂这很多的一些东西，他们从外面有很多的一些资源，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村跟外面的世界去做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这个地方。所以接下来可能不一定需要一个驻村第一书记，就需要一个直接作为这个村的村支书，
嗯，
但是又具备这些农村农业的管理技术，
对，
这样的一个人才。以后你做一个乡村中国的一个干部，你可能如果拿这个专业说啊，我是读过这个专业，那你就是他们想要的人才。
所以你看，就是职业教育它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你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这个技能包括理念，就是你走入工作岗位以后马上就能用得到，非常的实际，对接非常紧密的这么一个就业的过程。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有一个专业现在在泰国也是特别火，然后特别需要人才的。
嗯，
我去查资料，我才知道哦，原来泰国是这么缺。就是他说在护理还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那种。教练还有那种技术人员，
嗯，
因为现在泰国整个社会大家可能就处于
老龄化，
工作压力对，老龄化、工作压力还有身体健康
这一类
心理健康的那种咨询师也是非常需要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护理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可能将来会设在这个职业学校里面。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职业学校的学生出来的话，在泰国在整个社会地位好像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工资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是低了一些。
这一点我也觉得，就是过去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就觉得职业教育嘛，是成绩不好的考不上本科大学的孩子才会去上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国家是从2014年开始探索这个职业 业教育本科层次的教育，并且在2019年正式进入试点阶段。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职业本科教育已经逐步的走向规模化、规范化，成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再看我们今年新增的专业，近半数都是职业本科专业了。这样一来，可以更好的满足对于高层次技术人才的需求。那相应的，它的社会地位，包括它的收入水平，也一定会提高。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变化？
我前段时间有机会走进了一个企业学校，在杭州这边，这个校长给我们介绍他们在做的一些项目，你就会发现了，企业学校他在强校融合这一个点做的是最好的。
嗯，
他跟那些企业他的合作是非常的密切。你们在这个学校里面的人才，对企业直接要了。
嗯，
基本上他还在
那儿，还没毕业就已经工作有着落了，是吧？
已经有工作了，已经有工作，所以我是觉得职业人才以后都不会愁这个就业问题，因为我们设立的这些专业都是对口的，就是要解决现在社会面临的问题，
对，
所以他们在那就是有就业的这个机会的。我们这个大学毕业的，我们算是综合类人才，
对，
但是他们呢是比较精准的，他就是这么说，我们这边的孩子走去去不愁，而且我给你们看，这些企业都跟我们有合作的，这些企业，这个企业做什么做什么都是专业对口的，我们有几个专业，每个专业都有企业在那儿等，还有一些企业直接到学校里面弄一个工厂，他那个校长就跟你们看，这个工厂是那个企业做的，
可以在这儿实习哈，
所以直接在学校里面，在那锻炼，
对，
等于你毕业之后就直接到那个企业去工作了，这样的一个模式谁不要啊？
可惜因为泰国现在目前还到中专为止，如果是比如说你中专毕业了之后，然后直接升那个对口的或者那个你相关的专业的这个本科的话，目前在泰国的学校好像不是很多，就听说好像有一个学校是叫什么什么斯坦福泰国区的，它才有中专和大学在一起同一个学校里面。
对，你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关于这个学历啊，不是说中专不好，但是它有一点不好是什么呢？它这个天花板太低了，
没错没错，
你就是你想要再进一步深造就没机会，
没办法的。
对，至少是大专，更好是本科，你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的话，你还可以再比如说考研究生，甚至是去做更深的研究。
泰国人就有一个梗，就开玩笑说，哎，你看大学毕业出来全部都是懂理论都不会工作，但是那些技术人员大专中专毕业出来，他们就马上可以干活，但是还是有那种就是工资的差异啊问题。
所以我觉得职业教育的发展，它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需求，对于学校里面设置专业提出的针对性的一个要求吧。
觉得在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后会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以后可能会是要看你是什么选择，你就是选择了我要成为一个职业类的人才了，然后我要往这条路走，不是说我的成绩不好啊我才去读这个东西，
没错，
也不是说你读了职业院校以后你的工资低，现在很多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样了，有很多的一些硕士博士毕业，他们的工资比不上那些企业院校出来的人才好。
是。
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企业类的人才，更精准。你从那个大学里面出来，你综合类的人才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
所以说一个人的价值，他不是靠你的学历来判断，而是你能够做什么，能够给社会提供什么价值，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后呢，我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津巴布韦有很多的企业院校，那么另外一个模式，我们现在有的是什么？我们有两类的，企业院校，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企业技术学校，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叫它企业培训中心，这个是设在一些农村里面，
相对基础一些的人才是吧？
对，是基础的，就是比如说你们在那些农村里面， 要让大家懂里面所生产的这个玉米，
嗯，
同样的也是可以加工，可以产业化，可以商品化，所以主要要通过这些企业培训中心来完成就是中国津巴布韦有十个省份，然后呢每个省份的那几个地区，每个地区要有它的这个企业培训中心，然后这些企业培训中心用来完成我们的乡村的这个转型的这个工作培养这些人才，他们可能之前没有这些机会能过上什么高中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给他们这些机会在企业培训中心去学习一些技能可能没有那么高端的，但是对农村的发展是有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意义，至少这个最基础的一些技能他们学到了，
对，
那么可以用来提高他们的这个生产的效率啊，各方面。所以以后呢，我是觉得就看你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我们来判断你的这个地位。
所以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发展是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人才。那么最后回到我们说的这个职业教育呢？我们国内现在是教育部已经批准了34所学校开展职业本科试点，也为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和范本，从专业设置上也是增加了职业教育的适应性，让专业设置跟产业结构能够更好的更精准的对接。那么这样一个变化的好处不仅是提升了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也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学历晋升和发展机会。所以未来只随着更多学校的加入，相信职业本科教育也会继续扩大规模，培养更多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好，今天关于职业教育专业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天达提诺娜娜。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斯迪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